第七章十八节都到二十节，因为很短，只有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一起读好。
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了，那么这三节圣经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，你是一个基督徒也好，你是一个末道友也好，这里就说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为什么是在我里头没有良善？没有良善就是不好啊，良善之好，我里面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底下就讲了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可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。那就是现在看，谁就是哪一个人不想做好？我们知道小孩子从小学，小孩子做小学开始，中学大学，他都有一个目的的，就是想做好。你像在我们中国大陆，我们教育这个学校的对孩子的教育，我们家庭对他的教育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犯罪，不要说谎话，你对父母应该是尊敬孝顺，这都是很好的。那你在社会上怎么样呢？啊，那就是服务人民吧，啊，一起要为人民，这都是很好的。但是在做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出来？这个就想做好，但是谁能够做得好，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很重要。那么我们想我记得我是学医了，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一个医院工作啊，那个是什么年代呢？50年代的时候，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工资很低哦，一个月几十块人民币啊。那个时候是毛泽东的教育应该是很好，那么现在不是中国也很多人要说回到毛泽东的时代，因为毛泽东的时代好像人啊，贪污这些就很少了。你看这个解放初期啊，这个天津河北啊，有两个人就被枪毙了，就是因为贪污啊，那个很严厉的，共产党刚刚进城里面很严厉的枪毙了。以后好像在共产党里头啊，就是政府里面就没有贪污了，好像这种情况就很少听见，管得很严了。那么我在毕业以后，我们在医院工作，那个时候工资很低，我们一个做护士的一个月大概知道30几块钱人民币，我呢高一点呢就在那60几块钱人民币，就是一个月的工资。那么我们科室里面南墨水，就是公家买的这个南墨水啊，经常被护士就拿那个盘尼西林用过的那个药的小瓶瓶洗干净，把南门水就倒走了。还有那个时候没有现在圆珠笔，是蘸水钢笔，蘸水钢笔那个钢笔尖啊，你来用的那个钢笔尖也被护士拿走了。我们的病历纸啊，医生要写病历啊，那个病历纸，空白的病历纸，护士也拿走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他一个月只有30几块钱的工资，要吃饭，这个孩子要做作业， 那做作业写字做草稿，那个病历纸是最好了，也不要买，南墨水倒回去不够了又来倒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你觉得他说该不该这样做啊？在我当时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。他如果是吃大家来讲，他也不该这样做，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这里有原因的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他就那个护士就讲，他说哪里是我们在倒，我们书记都在倒嘛。我们知道一个单位最高的就是书记院长，对不对？他都要往家里倒，把东西拿回去。你说他在金钱上的贪污，看见他没有？但是这种小的占便宜他要做，他知不知道不对？知道这是不对，这是假公济私啊，假公济私。所以我们那个电工师傅就讲了，他说书记家里一个灯泡坏了怎么办？不需要他去买灯泡，就到我电工室拿一个灯泡，喊我给他换了就完了。这个就什么呢？假公济私。更严重的就是说，他家里的冰箱坏了，就把冰箱搬到我电工房来，我看坏了什么零件，我就去给他买什么零件，给他换好了。那么这个零件换好了以后，就公家报销嘛。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冰箱坏了，你不能去找电工的，对不对？书记可以找，因为他管他。那这是我是举一个例，我们的书记当然不是基督徒，电工也不是基督徒，护士也不是基督徒，所以他能够这样做，他知不知道这样做是错了？知不知道？他知道，但是他看见上面做上行下效，书记可以做的，我怎么不可以做？书记的妻子是护士，也把南墨水倒回家去，也把蘸水钢笔拿回去，他都可以这样做，我怎么可以不做了？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基督徒来看这个问题了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们得救了啊！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就是得救，还有一个字叫做重生，还有一个字就是因信称义啊，这三个字都是指着我们接受了主耶稣，我就成了一个基督徒了啊。我想这三个在圣经里头这三个字一个是在罗马书第十章，那里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，或者我们读一读也好，好不好？先读得救，先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节，好，我们请 Tim 读好吧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
好，这里就说到得救。什么叫做得救？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心里相信什么？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流血担当我们的罪，你相不相信这一个？如果你相信了，口里承认，你相信了，你向耶稣祷告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相信了，口里也承认了，圣经里讲你就叫得救了，我们就得救了。 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第三章。23节，读到26节，23节，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读到26节。好，我们也请 Tim 读哈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刚刚我们读的第十章就叫得救，这里是讲到称义。他怎么讲称义呢？因为23节就说世人都犯了罪，就是世界上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一定是有罪的。你承不承认你有罪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在神来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。什么叫做罪？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就讲，贪心就是罪，嫉妒也是罪，骄傲也是罪。好，我们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问人，你有没有贪心啊？有人就说没有人不贪心啊，从小就贪心。那你有没有嫉妒啊？有。有没有骄傲啊？有。没有一个人没有。好，在神来看，这就是有罪。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24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所以你相信耶稣的救赎，你就神就看你是一个义人，称义就是你是好人。你怎么从一个罪人变成好人呢？那下面就讲了。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那就是你信耶稣，你怎么可以称义呢？就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。他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死了，他流了血了，神看他流了血了。你如果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是，神就说你是义人了。本来你是罪人，现在你是义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接受了耶稣的血了。这个叫白白的称义，白白的就是说这是恩典，神给你的。所以刚刚我们把那个第十章的得救和它连起来。什么叫做得救？得救就是你心里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主耶稣流血担当你的罪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承认你就向耶稣祷告说，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你口里就承认了。你也向别人承认说，我现在相信耶稣了。所以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得救了。就从这里的称义，就你也就称义了。什么叫做称义？就是这里就是三个方面称义。第一个是耶稣的血，第二个我们相信，第三个显明神的义，神就称我们是义人。啊，所以在这里就讲到称义了。一个得救，一个称义，是一回事情，但是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方面。称义是神看我们是义人，得救就是主耶稣救赎了你了，你得救了。还有一个叫做重生，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， 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听听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
好了，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个字，叫做重生。这个重生啊，在原文的意思是从上面生，就是从天上生。什么叫做从天上生？就是你信耶稣了，你就得到了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叫做永生，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。你得到了另外一个生命，不是我们妈妈父母给我的这个生命，是另外一个生命你得到了，这是从天上来的生命。所以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重生。如果你重生了，这里就讲你就能够见到神的国，你不重生也不能见到神的国。好，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名词叫做重生啊，请我们记得三个名词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是称义，因信称义。称义是信，得救也是信，就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对不对？也是信，信了就得救了，信了也称义了。刚刚讲我们是得救称义，称义呢是借着耶稣的血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所以这两个都跟信有关系。现在第三个就叫重生。重生就是说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永生命了啊，这个地我们再往下面读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啊，三章十六节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你看了，这里马上就是说你信耶稣，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到一个什么永生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这个就叫重生了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三个是一样的，你问人你到底得救没有得救啊，信了耶稣我得救了，你怎么知道得救？我相信了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。那你称没有称义了？称义，为什么称义？刚刚罗马书第三章讲，那是因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，神就说我是义人了，神看你是好人是义人，因为你信了耶稣，神看你是义人，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了，所以就叫永生了，你就得到永生了，这个就叫重生了。好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跟耶稣结束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得救，或者叫称义，因信称义，或者叫重生，这是我们得救了。但是你得救了，你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我就请问你，你还说不说谎话？你还有没有贪心？你还会不会骄傲？还有啊，那现在是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还会犯罪？现在我们要讲这是什么原因了？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好，那么这里就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，就请我们还是读罗马书第七章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好不好？罗马书第七章 十五节读到十七节。
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你看这里说了一个，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都去做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你信了耶稣了，你有神的生命了，你也重生了，也得救了，谁也看你是个义人了。那你做的事情里面有没有你要做的事情是你不愿意做的，结果你做了？举个例来讲，一对夫妻都是基督徒，他们两个是基督徒，丈夫还是一个传道人。那个时候他们结婚，可能三十多岁吧，结婚的时候两个就说好了，就说我们每一天谁先起床刷牙的时候，不是要挤牙膏吗？挤牙膏的时候就顺便把另外一个人的牙膏给他挤上，牙刷上挤牙膏啊，我刷牙我挤了牙膏，就将就就把他把我妻子的牙刷上也挤好牙膏，两个都说好了，结婚的时候这个表示爱啊，两个都承认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可是有一天早晨，妻子先起来刷了牙出去上班了，丈夫 一起来一看牙刷上没有牙膏，一想昨天晚上我们吵了架好不好，这一吵了架了，这个牙膏就不挤了好不好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情况？这就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好不好，自己做的见证。那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了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后面来后悔，后面来后悔。有两夫妻这是在大陆的事情，大陆呢它是有每一个月有工资还有奖金，还要发奖金。那么有的时候单位的奖金呢，这个丈夫要告诉妻子我一个月奖金多少钱，所以拿回家的时候要给妻子交代我的工资是多少，奖金是多少。那么有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丈夫他们的单位奖金啊就加倍发了，加倍了，单位加倍了，回来他就不跟妻子讲了，他把那个加倍的钱他就用了，妻子也不知道。后来忽然有一次他丈夫的同事的妻子就给他的妻子就讲了，他说这个月我丈夫是发了双倍的奖金哦，他说怎么我的丈夫不告诉我发了双倍奖金，怎么他不回来给我讲啊？那么我回来我要问他，回来问他，他就说我回来问了，不要太，就是态度要好一点，他才给我说真话。如果我态度不好啊，他可能就瞒着我了，要吵架了。他就要控制态度好，可是这个态度一讲的时候啊，他一给丈夫一讲奖金，他就问他罚多少。这个丈夫一听了以后就非常生气了，你还管我管得那么紧是吧，当然他一定知道你是打听到我这个月的奖金多了，是不是还要我交给你，我其实我都用过了，他都用了，他也不跟他两个讲。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以后，双方之间就不愉快了，这个是吵架，就闹得很厉害就把丈夫就气走了那天晚上就出去了。 那么我们想事后，这两夫妻事后来想，这个妻子又想那个奖金多少钱嘛？我们那个时候奖金最多十几块人民币啊，加倍也就二十几块人民币。后来想到值得那么吵一架吗？好，所以你看这个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想做好，但是我们做不好，吵架了，那从圣经来看，你发脾气了，这是有罪了。所以这里就讲了，那是什么做的？是你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里面都做了一个罪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这个罪，很多时候人就把它叫做罪性。我们有一个罪的性情啊，我在这黑板上写一下哈，我们里面做了一个罪，这个就叫做罪性。也就是做了一个罪，在天主教的开始，他把这个罪性叫做原罪，圣经里没有这个字啊，这是天主教的，他叫原罪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做了一个罪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人有一个罪的性情。罪性是有一个罪的性情，它是指的性情来讲。另外一个叫做罪行，也就有犯罪的行为。为什么你有犯罪的行为呢？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罪的性情在你的里头，你有罪的性情你才会犯罪。举个例来讲，一个做会计的，他如果贪污，这个叫做罪行，他改账把发票改了，这个叫罪行。但是贪污这个罪行从哪里来呢？是因为他有一个罪性，这个罪性呢就叫贪心。他因为有贪心，他就会有贪污。贪污是一个罪行，罪的行为，那是贪心，是罪的性情。这是举个例来讲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就有罪性啊，你就有罪性，有罪的性情在你的里面啊。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罪性，我刚刚提到罗马书第一章，或者请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。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一二节，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一节，三十二节。好，我们听读哈。
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当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真信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谗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
好，那我们看了这个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就说那些不合理的事，那就是 二十九节说专门了各样不义，那是有罪的事情了。你看下面就是有一个贪婪，贪婪就是贪心啊，中文把它翻成贪婪，英文翻成 greedy 就是贪心。所以这是心里的罪，这是罪性了。底下是满心是嫉妒，人嫉不嫉妒人啊？嫉妒。好，再往底下去，诡诈，人有没有说诡诈？说谎话很多时候都是诡诈，对不对？啊，把那个真实的事情掩盖起来，你这是心里面的罪。好，再说往下面三十节，狂傲的，你看有没有？狂傲就是骄傲，自夸的，我们人自不自夸了？啊，有狂傲，也有自夸，都在里头。好，下面就允许人的行为了，除了有自夸有狂傲，还有人的行为了，比方说背后说人的，违背父母的，啊，无知的，背约的，你看人就有行为了。所以有一个有罪性就会有罪的行为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有，不信主的人他有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，都有罪。所以圣经里从神来看，人有罪性的。那么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有罪性，有罪的心情在我里面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七章就是说，我是已经卖给罪了，我已经卖给罪了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啊。那我们再回过头读罗马书第七章，十七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，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就是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这个罪就是要罪性了，住在我里那个罪叫做罪性，它就会引起我去有罪的行为。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不犯罪啊，我们要不犯罪，到底是没有罪行呢，还是没有罪性？请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，主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
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
好，主耶稣拯救我们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个罪恶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复数的罪，不是单数的罪，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它分得很清楚，他讲我们的罪性的时候，希腊文他是把它翻成英文，他是用的 sin， 如果讲我们罪行就是用的 sins。 那么主耶稣流血拯救我们，是把我们从罪恶里头，是从赦免我们的罪的行为，赦免我们罪的行为，而不是把我的罪性除掉。请我们注意，主耶稣是把我罪的行为赦免了，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是行为的问题。 那么我的罪性怎么办？罪性是住在我里面，主耶稣没有把我们的罪性把它除掉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，我们仍然有一个罪性在里头，所以我们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，这个叫，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真理。因此我们怎么能够来解决罪行呢？罪行就是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血，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那是指着罪的行为来讲。那么我这个罪性在我的里面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直存在的，所以圣经里面就有一个有一句话，就是肉体和圣灵怎么样相争啊，我们基督的里面有肉体和圣灵在相争，每一个人都有的。好，这个就请我们读读加拉太书，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七节那个情欲两个字应该是读成肉体，它原文是肉体。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你看在这里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他有肉体和情欲相争，现在我们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，现在我们又来，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，具体的表现就是我的肉体，因为刚刚我们罗马书讲了一句话，我的肉体是卖给罪了，我的肉体里面住了一个罪，就是罪性在我的里面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，你信主耶稣以后你就得到了永生，因信就永生，因信也有圣灵住进来了，这个是从神来的，这个是从亚当来的，你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有罪性，信了主耶稣永生跟圣灵进来了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，刚刚我们讲彼此为敌的，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头有圣灵和肉体相争啊，我们里面有圣灵和肉体相争。那么这个也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就知道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从圣经里头我们来看，我里面有肉体，我肉体里面就做了一个罪，另外我信耶稣以后圣灵住进来了，神的生命也进来了，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，圣灵是不犯罪的，所以圣灵会告诉我什么事情你不能做，你顺不顺服，如果你顺服圣灵了就对了，比方说我要发脾气了，我要说谎话了，我要贪心了，圣灵就会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，如果我顺服圣灵我就不犯罪了，如果不顺服圣灵我还会犯罪，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就是两个，你就看见圣灵和肉体是相争的， 我们讲得胜，什么叫做得胜？得胜就是圣灵胜过了我的肉体了，我的肉体顺服了圣灵了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啊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肉体和圣灵相争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啊。好，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那是圣经给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就看见我里头有圣灵和我的肉体在相争。那么除了说它相争以外，圣经里还是告诉我们，罗马书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两个律在我的里头。那请我们读罗马书，先读第七章。我们从22节，或者我们从21节开始读，读到25节，21节读到25节，请听明读哈。
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
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律，一个律叫做神的律，一个律叫做肉体和罪的律。好，请我们注意，或者叫做罪和死的律，这里有两个。啊，你看这个20节，他是这样，21节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”就是我愿意不发脾气，我愿意谦卑，我愿意对人友好，可是偏偏做不出来。我想做好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，那就是说有一个罪性在我里面。所以22节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什么叫做里面的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你有永生在你的里面，哎，按照这一个，我是希望神的律，喜欢神的律。那么，有一个父亲啊，他有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读中学，在加拿大读中学，放暑假了。儿子就去同同学在外面去玩，玩到不回家了，不但不回家了，把爸爸的手机也悄悄拿走了，给同学在外面去玩。爸爸找这个人找不到，非常生气，就来问我蒋弟兄怎么办，我这个儿子这么不听话。我说我们为他祷告吧，我的祷告都没有信心了，啊！他说我希望把他找到，我要打他一顿，打他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要把他的脚打断，为什么？打断了他就不跑了嘛，啊，就听话了。你看，爸爸是这样来给我讲，他爸爸是基督徒啊，我就劝他，我说千万你不能把他的腿打断，你也最好不要打他。上次我们讲了，你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把圣经告诉他，怎么哪里不对。他说我也知道该这样做，但是到的时候我做不出来，我一见到他我的脾气就来了。你看嘛，这个就是你看的在我们里面哈，这就是说我想做好但是做不好。所以最后你看保罗说了一句话， 二十四节他怎么讲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是保罗自己讲啊，他很苦啊，想做好做不好，那里头有个罪性，他的肉体又是卖给罪的，好，你看十四节，七章的十四节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知道，我这个基督徒啊，我属肉体的时候，我是已经卖给罪了，罪是做我的，卖给罪意思说罪是我的主人了，我想做好做不好，想听神的话听不好，那么这个罪在我的身上成了一个律，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律，律就是律法的律，律的意思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地心吸力是一个律，这个律就是不能改变的，那么我们讲地心吸力，一个苹果总是熟了以后它还掉下来，一定往地下掉，不会往天上，不会往天上飞的，为什么？它是一个律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有一个律，这个律就是使我犯罪，我想做好，所以他说我内心是喜欢神的律。我们哪一个基督徒不喜欢神的律？都喜欢，希望不犯罪，好了，但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出来，所以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比较难，为什么？我里面有个罪的律在里面，什么情况下我就能够得胜？好，让我们请我们读第七章的二十五节，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这个律是靠主耶稣基督才能脱离的，靠我自己不行的。那这里现在我们请读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啊，第二节因为赐，原文没有赐字啊，原文就是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请你看见这里两个律，一个叫做生命圣灵的律，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刚刚我们讲永生，圣灵就是神给我们的圣灵，这两个在我的身上，在每个基督身上是一个律。第二个律就是罪和死的律，那就是从亚当来的这个律，刚刚我们讲了罪性，那是在我里头一个罪性，罪和死的律。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里面这两个律都存在的，我可不可以靠着生命圣灵的律来胜过罪和死的律？可以的，那就是说七章二十五节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你里面有两个律。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是说肉体和圣灵相争，罗马书就说的更细一点，他把肉体那个东西就说成是有个律在控制我的肉体，就是罪和死的律控制了我的肉体。那么我信了主耶稣，我里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头。好， 那基督徒我怎么能够不犯罪，怎么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那就是让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。怎么能够胜过？那是靠主耶稣，那就回到主里面去，回到主里面去。或者换句话说，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说，他要住在主里面，你就只有，这样的话，他就能够胜过了，否则不能胜过，好吧？我想今天呢，时间就到，我今天就说到这个哈。上一次我们是讲到得胜是在言语上得胜，说话，基督徒说话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说到两个律的问题了，我们先引进了两个律。一定要知道我们基督徒里面有罪性，我的肉体是卖给罪的，这里就有一个罪和死的律。另外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永生进来了，圣灵进来了，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，两个律在里头。好，那么我怎么能够使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啊？这个就靠主耶稣了啊，要靠主了。好，那么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了，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，好不好？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刚刚我没有说清楚的有没有？
没有律法之前，罪已经在世上。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那就是在律法颁布之前，虽然也犯罪，那就不算罪了。
对。那么这里是说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说律法就是摩西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在摩西的时代才有律法，对不对？摩西以前没有律法，所以摩西以前没有律法，人有没有罪呢？有罪，但是没有律法的条文来定他是罪，好不好？人也犯罪。我们看这个神定了，如果定了这个条文，律法就定了哪一条。比方说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就讲了，不可做什么，不可做什么，不可做什么，那就是律法有这个条文了。如果律法有条文规定了，你还要去犯这个条文，就是罪了。但没有律法，没有真正这个条文以前，你犯了这个罪是罪，但是没有律法定他的罪，好不好？他就在律法上不算罪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当然他说罪已经在世上了嘛，刚刚你读第五章对不对？罪已经在世上，那就是罪，不过没有一个律法的条文来定他是罪。所以当时没有，就是律法的条文没有定他是罪，就不算律法上犯了罪，但是在神的眼光里是犯罪。比方说亚当夏娃吃那个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他犯了罪吧，好不好？但是神为什么要说那个时候没有摩西律法，是这么定他的罪呢？因为神先说了话，你不可以吃，对不对？你违反了神的话，那就是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没有，你看你们两位谁打扰？
那